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三个月的服事是在比利亚，在那里他的传道中心，也就是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告诉我们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不但是传福音给没有信的，在这一段时间，因为主很快就要离开门徒了，所以他对门徒也有很多的教导。从路加福音16章1到31节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对门徒教导有关钱财的事情。圣经中有许多的经文都教导还有警戒人不可以贪爱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主耶稣讲到有关金钱的次数比他讲天堂和地狱总数加起来还多。主耶稣大概是讲了38个比喻，里面其中有17个比喻都是跟钱财有关的。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几乎每10节经文就有一节的经文讲到金钱，总数达到了288节。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大概有500多处经文讲到祷告，也有500多处经文讲到信心，却有2000多处的经文讲到金钱。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经文提到金钱呢？原来金钱是我们每一个人性格、价值观以及对我们人生优先次序选择的指标。金钱最能够真实测量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情况。在生命记28章1到14节，神应许给他的百姓，谁愿意顺服他、听从他，他就给他们蒙福和富足。但是犹太人曲解了这个应许，他们认为物质财富才是神喜悦人的记号，所以他们非常的贪爱财富。所以主就用了不义的管家比喻和财主与拿撒路的故事来向门徒讲解金钱的正当使用，以及纠正人对钱财错误的态度。路加16章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个管家他既然没有办法用劳力来谋生，又不愿意去乞讨，所以那个管家就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做一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个管家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律来减债。有一个人欠了100篓油，100篓油就是800加仑的橄榄油，是由4500棵橄榄树的橄榄所榨出来的油量，就把它减了一半。还有一个人欠了100担麦子，大概是由4000公亩地所产的麦子的数量，就算他80担。他把那些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都减少了，这样让他在失掉工作以后可以得到这些人的照顾去回报他。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当主人听见了这个管家做的，就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主人当然不是夸奖这个管家的不诚实，而是夸奖他的机警。他懂得在一个关键时刻做了为自己将来的保障。主耶稣接着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主耶稣指出，今世之子就是不信的人，都懂得为自己将来着想，而光明之子就是信徒，却不懂得用物质来为神工作，也不懂得为永存的帐幕，就是指天堂，来预先准备。主耶稣指出三个原则。首先，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地上的财富是交给我们代为管理的，我们只有把它恰当的应用在神的国度上，才是尽上了忠心。第二个原则，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所谓不义的钱财，并不是指钱的来路不好，而是说钱财属于现今短暂的邪恶世界，并没有永恒的价值。主的意思是说，信徒如果在世上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这个谁是指神，神也不会把那真实的财富，也就是天上的财富交给他们。第三个原则，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主耶稣警告门徒，倘若在别人的东西，也就是指钱财，不忠心，神不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就指着赏赐给你们。换句话讲，信徒运用地上的钱财来为神国的事、传福音等等使用，神必在天上为他们存留永久的赏赐。神要从我们从这世上物质的使用，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受那天上真实的财富。信徒应该学这个不义的管家，机警的利用财富来慷慨帮助别人。神国的成员要不自私的将财富跟人分享。加尔文曾经说过，钱财是种子，灵魂是收割。在结语里面，主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从我们对金钱的使用，就可以测量出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允许金钱来控制我们，金钱就成为我们的主人。门徒一定要选择，是选择单单的侍奉神，让你的心放在神身上，还是侍奉马门，你的心就放在钱财上，每一天营营役役，直到你生命的活力都耗尽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两次不能，人生不能有两个神，神和马门，就是财力，只能选一个。接着主耶稣在路加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那里记载，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法利赛人很讥笑耶稣所说的教训，因为他们认为财富就是他们得到的赏赐，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有钱财就表示他们是得神恩宠的义人。 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重的是神看为可证的。耶稣说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而且必须要悔改，努力进入神的国。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去。法利赛人是贪心的，不但贪爱钱财，而且贪爱别人的伴侣，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他们有这个贪心的属性，是在天国里无份的。接下来主耶稣就用财主与拿撒路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的16章14节到31节，来告诉不是富有的人就代表了他们蒙神的喜悦，可以进到天国。这正是与法利赛人认为的财富观大相径庭，相差的太远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人死了便定局了，人死了不是结局，一个被天使带走，一个被丢在阴间受痛苦，所以人没有办法靠着金钱财富进到神国。财主一生是享受财富，乞丐拿撒路一生贫穷没有钱，但是两个人死了以后在截然不同的地方，一个在阴间火焰里极其痛苦，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息，两个地方中间也有深渊相隔。阴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地方，死去的人在那里要受到煎熬，完全与神隔绝。这个妇人在阴间受了极大的折磨，在受苦之中想到了自己的兄弟，就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拿撒路去向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将来也到那里去。但是亚伯拉罕就说了，他们有神的话语做见证，还硬心不相信，即使有复活的人向他们做见证也是没有用处。故事里面这个妇人受到了咒诅在阴间，是因为她没有把主权交给神，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就已经足够让人可以真心悔改了，不然的话再惊人的神迹，甚至于连主耶稣复活也是没有用的，人也是不肯相信悔改的。讲完了对财富的观念以后，主耶稣继续的教导门徒，在路加的17章1节到10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在前面耶稣责备了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侍奉马门而不敬拜神，这里讲到绊倒人的事，大概也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所讲的，但这一段的内容却是耶稣以门徒为对象。耶稣对门徒说不要绊倒人，然后用一粒芥菜种的比喻去讲到信心的能力，最后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仆人应该服侍主人的态度。主耶稣首先嘱咐门徒说要小心，不要让软弱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绊倒，同时应当宽恕人。主耶稣强烈的警告那些让人在属灵的事上败坏别人的人，一个基督徒如果让软弱的弟兄陷到罪里面，那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要怎么样除去基督徒之间彼此绊倒得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以恩慈来宽恕别人的缺点。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门徒如果饶恕人，就可以避免犯绊倒别人的罪。一天七次饶恕别人，就是指无限量的饶恕别人。使徒听见以后，就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饶恕不是来自人的能力，而是要靠神的能力。主耶稣解释，信心小如芥菜种，也可以将桑树连根拔起。换句话讲，人有微小的信心，就能多次的饶恕得罪他的人。人要用信心去饶恕别人。接着在路加的七章七到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侍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做仆人的本分。信徒的责任是认清自己的本分，就如同仆人服侍主人一样，全心全意的侍候那位主人。我们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事，绝对不能说我们做了太多，也不把功劳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拥有的其实全都是属于主人的，我们所做的都是本分当做的。事实上，服侍主是我们极大的特权。教导完了门徒该尽的本分，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七章的十一节中间有一个间隔，这就是意外的伯大尼之行。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五十四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拿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个时候，主耶稣是在约旦河东岸的比利亚境内，但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村庄里面，有马大、玛利亚两姐妹的弟弟拿撒路病重了，他们就派人向耶稣求救。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拿撒路，听见拿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忍住了两天。首先耶稣就说，这个病不至于死，死亡并不是这件事的最后结局，这件事的结局乃是创造一个机会，叫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耶稣特意延后了两天才到他们家去。伯大尼和耶稣所在的比利亚地方有一天的路程。报信的人到耶稣那里，其实拿撒路已经死了。耶稣又在那里仍然停留了两天，然后走了一天的路，再到伯大尼，这样总共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当耶稣到的时候，马大告诉耶稣说，拿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有好些马大和玛利亚的 朋友从耶路撒冷来到伯大尼奔丧。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告诉马大，拿撒路一定要复活。然后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原文里面，主耶稣的宣告：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指的一个永远的现在实事，这是主伟大的宣告。也就是凡信我的人身上是没有死亡的，他虽然死了还是活着。因此凡活着信我的人就必永远不死，凡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接受了他所赐的永生做礼物，凡是有永生的人永远不会经历他的灵跟神的分离。肉体的死亡并不能够中断永远持续的生命。马大这时候就急忙去告诉他的妹妹玛利亚，主耶稣到了。玛利亚又哭着对主说：但愿你早点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主耶稣到了坟墓面前，耶稣哭了，泪水从主的脸上流下来，这是同情和悲哀的眼泪。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主耶稣非常的激愤又很忧愁，也因着这些愁苦的人而难过。来到坟墓那里，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拿撒路出来。主耶稣命令人把石头挪开，然后大声的喊：拿撒路出来。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大声的喊呢？是因为叫众人可以听见，为了叫众人可以相信他。那个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也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当主耶稣一吩咐的时候，那个人的灵魂就立刻回到他的身体里面。那个已经死了的身体被布紧紧包裹的尸体就立刻成为一个活人，他的心脏开始跳动，他的眼睛开始睁开，他的手脚可以行动，就蹦蹦跳跳的从坟墓里出来了。耶稣说让人解开他的裹尸布，让拿撒路自由的行动。主耶稣赐人生命，这个权能只有神才有，现在耶稣也拥有，可见他与神是同等的。这个神迹不但让许多人的相信，也让在耶路撒冷的许多人也信了他。门徒更是相信生命和复活的权能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拿撒路复活的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拿撒路更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拿撒路复活的这个事情加强了官长们对耶稣的敌意，因为这个证据的力量太大了，连公会也说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了。犹太的公会认为如果以色列民都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么耶稣也要建立他所应许的王国，那罗马政府就要进军犹太地镇压这个王国，以色列就要灭亡了。 国家的领袖就要失掉了地位。所以犹太的宗教领袖越来越相信，如果不除掉耶稣的话，他们的宗教体系就完结了。在这个时候，公会的主席大祭司叫做该亚法，该亚法是主后18年到36年做公会的主席。在公会讨论的时候，他的意见很简单，只要除灭耶稣一个人，就可以避免全国受到罗马铁腕的镇压。该亚法建议他宁愿杀害耶稣，也不要被罗马人残酷的手腕来对付。想不到他的建议竟然成了一个预言。该亚法他是想解决一个政治难题，但是成为神的计划，解决了世人罪恶的问题。这个神迹刺激到公会决定把耶稣处死，开始他们的计划。多年以后，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回想到该亚法的主意竟然是一句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预言。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该亚法能说预言，是因着神借着他大祭司的职分预言神在属灵上要把全国统一起来，罪把人分散，救恩却使他们归聚一体。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犹太人弃绝主耶稣已经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他们只是等候主耶稣再次出现的时候下手离开。约翰福音11章47节到54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主耶稣离开了伯大尼，就退到犹太地以北的以法莲。从此耶稣就不再公然行在犹太人中间，他到了离耶路撒冷北边14英里外的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在北上经过撒玛利亚的东边，靠近加利利南边，在西多波利附近过了约旦河，回到了比利亚继续